今天是母亲节，请你把圣经打开诗篇127篇。据说近代的母亲节起源是一个母亲的祷告，这是当时1876年美国还在悼念南北战争之后的死亡的阴影的这些人，有一个叫 Anna Travis 的人，他当时是在 Virginia，然后呢，他在教会里呢讲主日学的时候，正好讲到这个国丧日，也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那些死者，然后为他们致哀，为他们感谢上帝。在他讲完的时候，他中间祷告，就有一句祷告留在了他的女儿 Anna 的心里。他当时一个祷告是这样说，他说：但愿将来有一天，在母池母处会有人创立一个母亲节，纪念和赞扬在美国和全世界的母亲们。当他72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女儿那是41岁，他就想要完成他母亲的这个祷告。之后他在他们的教会里开始在这个1907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卫理公会有这样一个祷告。然后呢过了一年之后呢，他在费城一个朋友的家里一个 store， 然后开始了第一次的母亲节。结果几年之后Virginia 州的州长就知道这件事情，在他的这个推动之下呢，就维吉尼亚是第一个州开始了母亲节。几年之后，在1911年的时候呢，很多的美国的州，甚至加拿大、墨西哥、南美的国家都开始有母亲节，都在五月份的某一个星期。之后，在1914年的时候，你看从这一开始没有几年的时间，最后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就是美国的国会通过法案说要在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成立母亲节。之后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地在这个时间里都来纪念母亲，然后在美国开始的时候都在母亲节的时候会在不同的公共建筑里，包括学校，要挂起国旗来表明对母亲的纪念。那在中国的母亲节呢，我不知道历史上是怎么样，但是从近代呢，是从港台因为受欧美的影响，然后转到中国80年代开始，然后现在也都很习惯了。如果我们今天我一打电话，我妈就好像是期待那个电话了哈。以前不打没关系的，自从那个母亲节在中国都送康乃馨的时候呢，她也期待着电话。我打电话，今天早上打电话的时候，她说你弟弟已经来过了呀，晚了一步哈哈，打过电话了哈。那么一样，真是上帝借着一个人的祷告，一个母亲的祷告，透过他儿女真正对他的孝敬，然后纪念了数百万的母亲。那我们今天呢，打开特别的经文，就是127篇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这些经文。这经文很简单，只有五节，我们一起来齐声的来读诗篇的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现在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首诗篇是上行诗。当你注意到诗篇从121篇到134篇的时候，都会写到上行诗。上行诗是什么意思啊？往上走啥意思啊？去耶路撒冷朝圣，就像我们去北京一样哈，往北京往北方去都是朝圣，所以很难得在广州建都的哈。这首诗歌呢，是有人认为是大卫写给所罗门的，因为你看那个介词怎么翻译，翻成是 for 还是 to 哈，还是 of。 那更有可能是所罗门写的，因为这是一个少有的智慧的诗篇。诗篇的第一篇是智慧诗篇，119是智慧诗篇，33也是，那么这个127也是一个智慧诗篇。你看他风格的时候，在第一节第二节读到什么都是枉然，有没有想起所罗门的传道书啊？一切都是虚空，如果没有耶和华建立，如果没有敬畏神，所以所罗门的可能性更大。在这五节经文里，人们在朝圣的路上做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开车到教会路上，你们家听什么音乐，唱什么歌， 是打闹着然后挤到这儿，今天是母亲节你要孝敬我，这儿女还是晚起哈，还是没有把花插在花瓶里，对不对？当时的路上，他们那个朝圣路上呢，都是来唱着不同的诗歌来提醒各种各样，有诗篇121篇唱人生的难处，但是仰望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给我们力量。在这个诗篇的123篇27篇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彼此的唱诗来提醒，建立家庭，建立房屋，保护房屋，保护城市，供给让人起坐安息的，给人赏赐儿女的，让儿女长大，整个建立家庭的筹划盼望，若不是耶和华的建立，不是耶和华的保守，不是耶和华的赏赐，不是耶和华自己在做我们的后盾，一切都是枉然，都是大江东去。这是他们唱诗就这样唱的，提醒对方，信仰就这样产生了。如果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段很短的5节经文分两个部分，1到2节呢是这耶和华建造外部的家庭，你看房屋、城池，你如果人安眠睡觉都是日常的生活，我们把它称为什么？硬体，外部的家庭。你看3到5节的时候呢，马上进入什么？内心世界。家中最宝贵的是什么？是儿女，是人，不是建筑，甚至不是饭食，不是钱财。所以这诗篇这两个对很对仗的，让我们先看一个外部的世界，然后再打开进入内心的世界。我们先看外部世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赞同诗人说的看法。若是没有耶和华的参与，没有上帝的祝福眷顾，一切都是枉然。有多少人在这里看到啊？还是有一些胆大的人哈。这个以色列的文化里头就是一竿子插到底，万有都是归于他，万有都来源于他，万有要荣耀他，没错，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诗人一开始就画了一个三个景象，让我们马上就进到里头，不像保罗的是那个写这个书信哈，他三幅图景，让你马上亲临其境的样子，对吧？第一幅图画就是建造房屋，第二幅画看守城池，第三首呢作息供给，对不对？这些供给，所以没有一样没有上帝的眷顾。一致的结论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结论，这三件事情都是白忙活。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建造房屋，保卫城镇。第一节，诗人给我们这样一个在朝圣的路上看见各城各乡，想到自己的每家每户，经过这个时候，往往从我们普通的生活中出来。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国丧节，佛州的华人基督徒或者慕道友都会去哪里 ？Lake Eyre。我们是干什么呢？是朝圣去的。到那个时候我们 retreat 出来的时候，就来反思人生更长的路，不光是每日的事情。所以当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思想我们周边的事情，我们家中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城市的事情。所以在依靠上帝的人中，我们把他称为智慧的人。在他这种反思中间呢，更加清晰看到在上帝的恩手中上帝的作为，对不对？从里头出来，从我们日常的生活出来。房屋代表什么？家庭的安全，家庭的稳定，对不对？城市往往代表一个繁荣和互惠的一个生活方式，是文明的象征。所以没有人在自己给自己家盖房子的时候不用好建材料，除非你给别人盖哈。然后是心黑的人。那中国古代和近代你都知道，说家里都有院墙，还有好几道门，对不对？然后进门了以后呢，还插门，还有门槛，都是干什么的？都是给家庭安全保护，耗子不进来啊。那我去年回家的时候，我们家正好搬家哈，用了新的防盗锁，我就发现我是老土哈，一反拧呢，不光我进不去，然后呢我们家里人也出不来，然后到下面找保安来开门哈。这个是今天的生活。那我们用电脑的人，你想想哈，你可能用密码，我们这边那个 7-11 要求要提高这个保安率哈。然后除了什么大小写字母然后数字之外呢，还要用那个特殊符号，对吧？他们在那个做 defense 的人比我们肯定是提前几年这样做了哈。 但是你有多少次你这换了这个密码的时候呢，是防了自己还是防了别人？一大本的密码哈，多少次尽管你写了新的密码，你的防火墙还是被人打开了，对吧？然后病毒还是进入你的电脑里了。你有没有记得你多少次出门忘了锁门，回家还是平安无事？有过哈，我们去参加不同的 party，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哎，我就嘲笑，你看沈真他们住这个 gate community， 这个门就坏了。结果我一回家更一吃惊，我们家门是锁，没锁。嘲笑别人的时候呢，就发现整个我们今天没有小偷来到我们家，没有什么不速之客来哈，全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守，上帝的保守。所以所罗门如果说在写这首朝圣的诗歌的时候，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城市的安居的时候，他很可能更想到圣殿。因为当在这个圣经里头说到这个 house of Lord 的时候，也是 house， 也是房子，所以所罗门是建圣殿的人，所以他依然会想到耶和华的殿会怎么样。在所罗门在建立圣殿之后，他有一个献殿的祷告，还记得在这个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九节，他说到第一个祈求，他就说愿你昼夜看护着殿，就是你应许为你名做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上帝看顾他的教会，看顾教会弟兄姐妹的生活，这是一个事实，包括教会的产业。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哈，我们教会你知道，这个年今年冬天开始的时候，最冷的一天怎么了？一个空调坏了，然后呢，一个空调被偷了，对不对？大家都经历过那个事情。然后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执事们都开始调动所有的方式，包括李毅呢，买了一个自动灯，就是防这个贼的哈，那个灯一过来就亮，你就害怕，对不对？还装了一个 camera， 就是自动 camera， 虽然那个胶卷不知道在哪，我不知道，但是呢，装那儿可以录在那个 digital 的那个 chips 上哈，一旦丢东西你可以去查的。然后之后呢，那个小涛和这个建兵还不太甘心哈，装铁笼子。但如果你知道哈，这个不录在里面哈，你如果知道我们铁笼子现在哈，都还没有地基，就是还你掀就掀起来了。别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所看守的人都是枉然，真是这样的。如果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件事的时候，人们为经营房屋、为家庭安全所做的，为保持群体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一个城市的持续的增长，实在太有限，人能做的事情太有限。你看看今年年初开始的自然灾害，人为的这一切，我们都显得非常的无能为力。一月份的时候地震，最近还有地震，房屋倒塌在海地是非常非常大的，在首都这样的事情。如果看气候变迁的话，今年是厄尔尼诺年，所以气候如果有变迁的话呢，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冬天的时候，美国的雪东部雪很厉害，中国云南呢干旱，这两天呢开始涝了，江西、福建，这还没到汛期呢，只是前汛期，也不知道到这个梅雨期会怎么样。Nashville 前两天遭水灾，美国，墨西哥湾每天以多大的吞吐量，那个油井在喷，知道吗？现在是止住了哈，每天当时是15万桶。在那喷，你知道这会带来多少这个生态表述了？整个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Georgia 和阿拉巴马的这四个州，如果是以渔业为生的、以旅游业为生的，都会有影响。你今天看看到再过一个月，如果这个湾流流过来的时候，坦帕有多少人去旅游？在海边上，夏天的时候，多少人要塑 BP？爱尔兰的火山爆发让人类的文明也陷入一种困境，对不对？一周之内整个欧洲上空不能够飞行，多少人坐火车旅行？现在文明在这种面前没有办法。人们更害怕的是什么？伊朗和北韩，这个没有在核共同体的保护圈里头，将来一旦有原子弹的时候，他们扔给以色列会怎么样？以色列会怎么样？ 核战争是不是从这个国家，这是整个就是世界，当你如果来想这些事的时候，不是我们老百姓要想的，但是我给你 paint 一个 picture， 我给你看见的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掌管会是怎么样。感谢神不是每天都有水灾，感谢神不是每天都有火山爆发，不是每天都有地震。当雨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的那个什么彩虹，就像我们今天的人表明说上帝的应许，他给我们稳定的宇宙，让我们寻求他，爱他，释放他，可以悔改依靠他。若不是耶和华建立房屋保卫城镇，尤其他对他子民的眷顾，在诗篇的147篇第二节说到，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甚至把那些居散开的以色列人集中起来，让他们从被掳的状态从最终回归，建造他的圣殿，他的圣所。所以诗人谈完这些外部的时候呢，开始稍微往里走一步，看人们日常的生活的早出晚归，在我们的作息供给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提供我们安睡。第二节他这样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所得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人能够的忙碌一天，能够得吃饱，有温暖，有衣服可穿，是上帝的恩典。你只要失业一两个月，你就知道没有工作是什么滋味。在家中工作的父母亲哈，就那些尤其那些母亲们，他们是很伟大的，你要注意这点。如果你算他们的这个收入，你如果按的小时配他们工资，我告诉你两个宅雷的工资也不够，真的。你按的算一个女佣来算好了，她不要算她做妈妈的工钱。所以但如果你没有这些工作的时候会怎么样，即使你有这些工作，还有一件事情，这个诗篇的诗人说到，你不一定能够安然入睡。五年前我看了一篇美国周刊的杂志，今天还记得，就是 Sleepingless America， 他说美国哈是一个有二成的人成人是睡不着觉的，有的人是因为压力，有的人是担心，有的人是身体的疾病，腰疼啊背疼啊，所以他们大概有20%的人晚上很难入眠的。不光是成人啊， Alex 是不是啊？你看那个见证了哈， Alex 做梦，不光 Alex 做梦，很多孩子玩很多电脑也会做梦啊，做噩梦的孩子现在在增加，不光孩子，小孩子做噩梦，这个少年人也做噩梦，我们教会中也有啊。你如果你经常去探访，你经常跟他们聊天，他们的孩子情况，你就知道这一点。所以诗人在这里头描写的这种画面，说睡眠都是上帝的恩赐。这个传道书在9章11节说过一段话，很有意思啊，很切合这个地方。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人未必能赢，力战的人未必得胜，智慧的人未必得粮，精明的人未必得财宝，博学的人未必得赏赐来赏识。临到所有的人全都在乎当时的机遇，因为人并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难怪多少人当听到马太福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他们的安息。在人的劳碌和上帝的恩赐之间，上帝的恩赐是决定性的。我这里特别让大家注意，能够睡觉是上帝的恩赐。为什么这里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注意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这句话另一个翻译呢是所罗门的名字。所罗门在他生出来的时候呢，拿单，因为所罗门是大卫的跟这个别示巴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因为他的乱伦，他的这个奸淫罪被上帝取走，第二个生下来的时候神说我爱他，他的名字叫我必爱他。所罗门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底里，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爱是加在耶和华这个词里头的。所以当所罗门写，就是他把他名字写在里面，他说唯有耶和华所爱的，说唯有耶和华的所罗门，也就是唯有耶和华的什么儿子儿女们，是他是可以安睡的。这些经文实在提醒我们，你知道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他的智慧从哪来的？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上帝赐给他的，不是吗？没有一件事情是他自己能够得来的，不是自己赚来的，是上帝给的。所以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安息吃喝 都是上帝的赏赐，都是上帝的赏赐。我们都应该像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说过这个亘古被上帝所建立的世界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建立。”当你打开我们今天的周报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教会在夏天，我们是一个季节性的教会。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回台湾、大陆、香港度假或者出差，都是我们很繁忙的，我们短宣。如果你看这里我们有多少人会离去的时候，你用什么办法来保护他们？有个人说到，祷告是 protecting God， 就像星球大战的时候在里根做了一个什么 defense 什么那个屏障，那个 missile system， 其实我们的祷告就做这件事。 It's a girding， 保护是一个屏障。我们在这些时候没有办法，你出你入到底是什么？我们唱过一首诗歌，说我今天为你祝福，熟立他们很爱唱这歌。我们两年前本来想把这首诗歌献给这个 OCPA 的，他们一看有耶和华就没要。但这里很好，你看，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天天看顾你，在家在外耶和华一路保守，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上帝而来，靠着耶稣永不动摇，我们一生蒙了大福。阿们。我们当在思想我们这些 travel 来旅行的弟兄姐妹和朋友的时候，我们实际是每一天在走朝圣的路，我们都是天路客，在天路上只有信靠耶和华的人是蒙了大福的人。好，耶和华不光是建立外壳生活家庭的外壳，三到四七六节的时候，五节的时候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和华怎么建立家室，建立家庭。内部这个核心，这个软体是什么？宝贝的产业。第三节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特别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母亲爱我们。这里讲到怀胎是耶和华的赏赐，透过母亲们所怀的胎，你我今天坐在这里，上帝造我们的方式就是透过母亲怀胎，不然没有一个人今天在这里。我们都欠母亲的债，当然更欠上帝的。耶和华赏赐儿女，宝贝的产业给了我们。整个三到五节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感恩，就是感恩。他虽然没有说这句话，但是你读出来的时候，说整个上帝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保障。如果前面说是外体的保障，这个是我们后面内心的保障，我们软体的保障。无论是赐下怀胎的感这个恩典，还让儿女有很好的人生，美好的信仰沉船，都是上帝的恩典。你看怀胎养育，儿女是他产业，是他所赐的。这里强调的很清楚，所怀的胎是神给的，是妈妈生的，但是是神所给的，生命贵重到一个地步。我想起一个人，巴西现任的总统叫这个什么卢拉，他是第二次连任。你如果知道他的背景呢，他是一个工人家庭，很底层的出来的。他这个为成立工会，为反对独裁入狱很多次，他领导的工会，然后使得这个巴西的军人结束了。现在整个如果说在亚洲的经济有中国有印度，在整个南美的经济的火车头是谁啊？是巴西。这国家很有希望。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从政吗？你以为他是个野心家吗？不是，他也不是因为简单的反独裁。导致他走上从政的道路，是在他25岁那一年，他的爱妻怀孕8个月的时候，因为没有好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个孩子去世，妻子去世，整个肝肠断裂。他说这个国家怎么这样没有仁爱。在那个时候他说我要改变这个国家的制度，改变这个国家，就是因为生命高贵，他开始为生命来奋斗。我们的周报里面也有三位母亲，对不对？Mo 和 Ruth， 然后还有谁啊？祷告的人知道还有谁？他不经常在我们中间啊，对，周冕和他的先生，他们目前怀胎是有福的人。 这个教会如果生三胎的人你是很有福，你要上生四胎好，你一定是在教会做长老做牧师的。因为我这样说哈，是目前发达国家哈，真有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不愿意生孩子。我们很多人是想生没有孩子，或者错过了时间，或者年轻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发达国家的人爱自己到一个地步，把上帝赐的产业当做什么是负担的。女权运动者说，哎呀，我生孩子妨碍我的生活，妨碍我的学业，所以就打掉，要保护我的权利。你知道吧，我在两三年之前在我们 Southern Mill 正好一次 devotion 说，我们今天不读圣经，看一个社会学家说的事情。这个社会学家呢是在里根的时候呢做这个美国安全顾问，他之所以出名呢，就是在这个两个国家在冷战的时候呢，他们透过一些资源发现说俄国一定会要崩溃，其中就是一些统计，并不是他是一个先知哈。那么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在密西根的一个大学里头一个演讲，就讲到今天的生育率对整个文明世界带来的影响。他说你先看西欧，整个西欧因为所谓的这些基督徒的沉船，他们都太爱自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上帝一开始造人的时候要生养众多的，他们都不愿意再生了。所以整个欧洲的白人所谓原来 traditional 的家庭一个或者是没孩子，然后生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对，是移民到那里的穆斯林人，他们的人数增加，所以教堂变成了什么清真寺。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美国呢是感谢上帝，这个比例呢还是2:2，我们家刚刚完成指标哈，2:2。那你即使看美国生的最多的是什么？对，西班牙裔的人，不是白人。中国人还好，但中国人总是觉得说有我们到这里的人，中国人学有学问能多一点，我们应该多生一点，养得起的。翟雷一个人工作也能养三个，真的真的，孩子很容易养的，你不要以为孩子一定会怎么样，真是神赐福的，这是个信心哈。啊，对呀，那你当你想这个时候，我再往下来讲这个事情。他说哈，你自己想一想，整个经济军事保护着国家是士兵，是能够产生劳动力的人，现在美国的工厂都在外面，在中国，在菲律宾。日本现在干是干什么呢？日本受美国影响是一个西化的，没有美国的基督教信仰，西化的只学外壳的文化。那他现在你知道他现在情况吗？整个人数是走下坡路的，台湾也有类似的倾向。那么在日本的下坡路里面，据说他一年要关闭一所不好的大学或者合并。然后他们现在在决定说20年之后这些人老了以后谁来做他们的护士。他们的计划你知道吧，听完都觉得可笑。他说我们以后呢年纪大了没地方去了呢，就把他们全都送到菲律宾，那边有女佣。哎，这个是日本人现在想的。很精英式的工业社会方式，是没有亲情的，真没有亲情的。那你要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生养众多，不光是给这个肉体的生养。我们中间有过一个人叫松基农，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怀孕，就在这个塔拉哈西，当时他就要打掉，但他不认识主，最后就碰到基督徒的朋友，然后劝他，之后他孩子留下来，就是他们家老大。他写的见证说，感谢上帝让我把这个孩子存大。我们家女儿也是这样的，潘西光读研究生的时候突然怀孕了，然后呢指标呢在所里没有，然后呢最后还是那个我们过去学校转到那里才有云云的。真是这样的，你要想一想这些事情，你回过头来一身的鸡皮疙瘩。就是如果我们哪一步做错，好多事情做错没有关系，但是生命做错是很难很难挽回的。母亲在儿女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不光给他们吃给他们喝，早晨送他们，我每天早晨跟罗玉都见面，虽然不打招呼，我都是最后一个到哈，第一个走哈。然后呢他们对他的信仰生活其实更加的重要。你记得提摩太保罗在提摩太书提到他的时候，他说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你知道你跟谁所学的，跟谁呢？跟他外祖母，跟他母亲。 信仰不光是在我们身上，要承传给我们的下一位。亲爱的母亲，你注意，你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弹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一个农耕社会里头，这里强调说在城门口和仇敌那里，这第四第五节说话的时候不至于羞愧，在讲什么？城门口是干什么？在法庭面前，在打仗的时候，是指跟仇敌说话的时候，你有力量。一个少年的时候所生的孩子，在壮年的时候是干什么？可以打酱油了，对吧？可以出去帮你，不光是你开车送他，他可以送你了，对不对？我就盼望我儿子，我出去讲道的时候呢，他来送我，不过他马上要走了。这个是在圣经中说到，说长子更是如此。一家的长子，无论是老大老二，如果是男孩子，你要特别保护他。你们家的这样需要保护。我们昨天在雷雷在想，他要不要去短宣？他最担心的是谁呢？他就是这样，他这里头全都是 girl， OK， 没有一个男孩，他跟他爸不一定能谈到一起啊。也许呢，也许 Alan 可以说哈。然后雷雷就特担心他要去，我说那你要放手，你今天你要去哪里了？他妈就跟他说，也许你最需要的是祷告，然后你把这事情告诉这样，说你一旦frustration 的时候找 Alan， 找 Craig， 找你的牧师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长子在家中非常重要的。创世纪第49章这样说，流变呐、啊，你是我的长子，我力壮年轻的时候所生，又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以色列就因为生了12个就不一样。我小的时候我们旁边有一家人生了4个儿子，没人敢动他啊。成为劳力保护家园。我刚刚提到人口的这个递减，我们现在看的人口是在增长的。按照这个社会学家的统计，在2050年不到的时候，整个人类就是全球的人数是会往下走的，整个会往下走的。最高峰之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中国人口肯定会有老化的问题，老人院怎么处理，刚刚谈到的日本的问题，感谢主美国仍然是持平，以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对基督徒不是生完就了事了，他们的信仰生活是我们真真永久的产业，真真永久的产业。我们必定要我们的儿女有信仰的承传，要把这个信仰带给他们，要趁着年轻塑造他们，晚了就拉出那个弓啊，就回不来了。对我儿子我只有3个月都不到了。我们把什么样的价值观给他，让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进什么样的学校，学什么样的专业，将来有什么样的配偶。翟林，你现在就该为他们祷告了。真的 Samson 大家都知道，参孙大力士，很伟大的人，神也借他拯救以色列，做一个很伟大的史诗。但是 Samson 他到这个亭那的时候，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不是他们同样信仰的人，结果参孙回来给他父母怎么说？妈，我要娶她，非利士的女儿就是比我们以色列人长得漂亮，对吧？他就这样说。他妈说，我们以色列有这么多的人，你不能娶吗？我非要她不可。当然上帝有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表明什么？这个父母有身呢，没有把信仰给他。因为三兄怎么说？我看上他了，我喜悦他，英文就是我喜悦他，看在眼睛里拔不出来了。归根到底，我们都应该努力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他的面前。但是有一件事情，当我们尽了责任，他们将来如何仍然在上帝的手中。因为在世上只有一个人，在敌人面前，在法庭面前，在天庭面前，没有让他的父母亲丢脸，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我们其他人到最后坐尽了以后，只有说我在祷告中交托，尽我们的责任。就刚刚提到说，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尽责任，到了18岁、20岁他长大读大学的时候，你对他的影响力是很少了，那你怎么影响他呢？前面的祷告，后面还是祷告。有一个故事我最近读到，是发生在一个监狱的，这是在俄亥俄发生的事。一个囚犯从监狱逃跑，逃跑之后呢，整个第二天新闻都报道了，那他的父母亲就知道了某某囚犯便是一针，父母亲就非常的难过。那父亲呢是个爱面子的，他就说这逃犯我的儿子抓住我就该枪毙，因为没办法救他了，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儿子给他太多的羞辱。当他的孩子进监狱的时候，他整个在社区在他公司都抬起头来，但是只有母亲那时候跪在地上，
他说我为我的孩子祷告。他爸说你祷告有什么用呢？你祷告让他抓住呢，还是祷告让他枪毙？到底啥意思？有什么用呢？两个都不行。妈妈说不是这样的，妈妈没有说，还在哭，然后在祷告。在他祷告中就度过了那一天整个的夜晚。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门，有一个新闻记者来了，他见了，他说你儿子自首了。哦，他妈妈心中高兴，他说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他说我在整个的祷告中在挣扎，他爸爸的问题是让他抓住的，还是让他逍遥法外，逍遥法外哈、啊。他说这里对他来说是很矛盾，但是他祷告完的时候他就说让他自投罗网，上帝给他一个新人。所以他最后他说上帝终于听我的祷告。他的父亲在这个时候呢也改变，他说我所求的本来看来不可能，但是这样是最安全的。他最后说神啊，我还有一个祷告，让他这一次进去再出来的时候完全改变一个人，这是我向你做的第二个祷告。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祷告的母亲，这个孩子不会永远的失落。我的外婆是个基督徒，我当时嘲笑她，但是我的那个舅母就告诉我说，每天早上她起来你要干什么呢？就是为所有的儿女，所有的孙子孙女外孙外这个外孙女来祷告。上帝真听了她的祷告。我在结束的时候念两个祷告文，一个祷告文呢是儿女们写给母亲的，还有一个呢是儿女们孝敬母亲为母亲祷告的。这两个祷告文很有意思，都是因为这些儿女们特别喜欢那个麦克阿瑟将军为他儿子祷告，他按这个意思来改编的。我先来念第一个母亲为儿女的祷告，大家来听好。亲爱的上帝，求你教导我的儿女，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的自持，在诚实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然保持谦逊和温和，引领他们虽然有实力但是不空想，使他们能够认识你，同时也认识他们自己。只有敬畏你才是知识的开端。我祈求你，当他们走上安逸之途的时候，会遇见困难挑战的时候，在刺激之下让他们学习在风暴中来站立，在风暴中更学习同情那些跌倒的人，让他们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更高尚的目标，在学习指挥别人之前先学会自制，在迈向未来之时不遗忘过去。上帝啊，让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祈求你赐给他们充分的幽默，以免人生过于严肃，给他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使他们永远记着伟大的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的，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的，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的。然后我作为母亲才敢轻声地说，我在地上的日子没有轻易地走过。阿们。这是母亲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肯定喜欢这个祷告。还有我们一同为这个我们的母亲来祷告，这个是一个我认识的人写的，他这样说，他说母亲啊，求你祝福上帝啊，求你祝福我的母亲，使他以你为满足的泉源，喜乐中的盼望。若是他的丈夫先离去，让他绝不绝望，在忙碌中毫不迷茫，在孤单中仍然保持安详。恳求你祝福我的母亲，不至于空对四壁而身心灵发愁，引导他更深的认识你，爱你，同时确信唯有你的同在胜过财宝万千。我祷告你，愿你引导他不求虚荣比较，相反经过悲伤损失和患难的时候，学习在疾病中依靠主建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病之下的软弱人。求主你赐福我的母亲，让她存心善良恩慈，也使她在照顾儿女之前先懂得爱惜她自己，永不忘记你过去的恩惠，又使她展望未来的蓝图，那就是属天的盼望。求主你赐福我的母亲，在儿女陪伴她的日子里，让她享受生命的美好，在埋怨的情绪未到之时，让她学会仰望星空，数算你的恩典，时常的微笑。求你祝福我的母亲，年老时拥有拿阿米的机智，有使徒约翰那样的孝敬， 有路德的那样的儿女婿，哈拿一般献子孙后代的心智。当他拥有一切之后，我还要祈求赐给他足够的方向感，使他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努力向前，不至于被困扰于岁所的事，赐他坚强与健康，使他的脚快如母鹿，勇走天路，使他真正的领悟你永恒不变的仁慈仁爱，你为他所预备所有的一切，你是他最亲爱的朋友和伴侣。如此我做这女儿的，做儿女的才敢低声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平凡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在母亲节的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儿时的时候，也思想我们的未来，思想我们今年要预备建立我们家室的时候，主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智慧。唯有耶和华，家庭才得以建造。阿门。